好的，那个，好，按照我们的过去的一个时间安排，一个计划啊，所以我们就是，因为我们10月份的门训跟11月份的门训中间是隔了3周啊，空了三周，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来安排我们这里一些的事宜。第一呢，我们现在的牌照已经都拿到了啊。知道了，拍照相机。那么我们现在是11月4号啊，就是在啊，明天就是美国大选了。北京时间的11月6号啊，美国10月5号啊，要共同见证美国大选啊。然后那个，我们本来安排的就是11月初啊，我们做这个声音可以的啊，因为我这里离电脑要隔得比较远，声音可以吗？然后就是我们本来就是在我我我已经我们一共是收到了七十几位来着，72位，就是会有申请是72位嘛。75还是72？
一共收到的是72位。
然后我已经做了90%以上的人，我都做过访谈。那么我们在今天呢，就是做一个会友课啊。我本来的话呢，如果状态比较好呢，我今天可能会把会友课全部讲完。如果状态不好呢，就讲一半。因为昨天晚上我没有睡好。然后今天呢又出来了，又到了杜马，中午也没有怎么好好的休息。好，我们如果状态好呢，我今天就讲2个部分，就把内容讲完。实际上我们会有课是分上下，上次已经讲了，上次呢是讲了一些一般性的原则，应该上次了大家都应该都是参加的，如果没有参加或者上次的内容不是很清楚，不对兄那里有录音。上次呢是讲到了教会啊，到底是什么？教会的定义是什么？主为什么要在地上设立教会？好，考一下你们，主为什么要在地上设立教会？虽然大的什么？基督为什么要在地上设立教会？基督为什么要在地上设立教会啊？这是个关键性的问题，这是对于教会观、基督徒理解教会啊，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胜过罪啊，胜过罪，我们在基督里的重生就已经胜过罪了，不需要教会。不是教会来帮助我们胜过罪，不是教会帮助我们来胜过罪，教会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个任务的啊，教会没有这样的一个任务。是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来帮助我们向罪死。胜过罪就是向罪死，罗马书第6章。基督在地上设立教会的目的2个：第一是牧养主的羊，第二是拓展主的国。就两个，就一，第一是牧养主的羊，第二是拓展主的国。所以在第一次会友课的时候呢，我是从一个圣经所启示的教会观当中，帮助大家一些总的原则捋清楚，让我们有比较一致的认识。那么今天呢是会友课第二个部分，会友课第二部分呢就是讲明白主，前面是讲明白主为什么要设立教会，教会是什么啊？教会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是要处理明白主为什么要设立新生命教会。好吧，今天要处理的问题是主为什么要设立我们这个教会？主为什么要带领我们在一起？ 我相信在过去的几年，如果你啊那个一路跟着我们一起过来，就会知道，在过去几年，看上去好像是人自己的选择感动，但实际上呢，都是神自己的一个带领啊，我们才能够在一起的，以至于我们竟然在菲律宾现在有了一间教会，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虽然并不知道明天神是怎么来带领我们。但是这一定是上帝自己的一个旨意，所以今天呢，就是要探讨清楚主为什么要设立这一个教会，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其实会友课是相当重要的，很多的教会啊，会友加入，会友会都是草草了之，或者呢，只是学一些神学知识。会友课是相当重要，会友课一般都是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主为什么要设立教会；第二，主为什么要把我们放在这一个特定的地方教会里面，因为会有课，如果你会有课当中，你认真的听了，并且心里明白，我们同心合一，那就少掉很多将来很多的不必要的麻烦，不必要的争竞，不必要的分歧。所以我盼望我能够用比较清楚的、明确的啊、不含糊的语言来告诉你听。新生命教会建立的意向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讲两个方面问题。如果我状态好，两个方面问题都要讲完。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信仰告白，信仰告白是每个教会的一个信仰的基础。当我们说我们在这个信仰上是合一的，当然我们在圣经当中当然是合一的，在福音当中当然是合一的，在基督里当然是合一的，在圣灵里当然是合一的。但是我们还需要对信仰有一些基要的方面有一致的看见。所以这就是每个教会必须要有自己的信仰告白。那么新生命教会的信仰告白呢，是在我们以前团契，就西边树团契、青草地团契的基础上，你的就是最早我们小羊团契的信仰告白这个基础上，我做了改动。如果你是之前是西边树团契或者青草地团契，就知道我们之前是有一个信仰告白的，一共七条。那么这个七条的。是我的问题吗？所以这就是基督徒的态度。基督徒永远问是不是我的问题，外邦人永远问是不是你们的问题。OK，好的，那个就是我们以前有一个信仰告白，那是七条。那么我把这个七条做了一些修改，做的这些修改，待会儿再跟大家逐条再讲解的时候，是希望大家明白这是在我离开原来的教会，原来那个改了宗的教会之后，来到西岛之后，进一步的在圣经当中，自己的灵修，包括跟你们分享的过程当中，我慢慢的一些新的体会，或者说这不叫归正，就是我认为更加重要的，要体现在信仰告白当中的是些什么样的内容，所以我做了一些修改，修改幅度不大的，修改幅度大概只占到20%左右。所以今天第一部分内容就是我们要把信仰告白，我跟你们做些解释，这信仰告白是什么意思？然后每一条你们是否认同？那古伯弟兄是怎么弄？你是在白板上写还是？
我先尝试一下白板啊，其实我也放在 PPT 上面的呢，白板上看一下行不行？
就是我请古伯弟兄那个每一条，把里面的每一条都罗列出来。离远视声音有点小，是吧 ？OK，好的，这是第一条，你可以把它拉长一点点，很好啊，这个是 OK 的。好，大家都看得到啊，大家应该都看得到，对。把它再放到中间来一点，因为左边有些字，把它整个。OK，第一条啊，
哎，
第一条我们相信整本66卷圣经原文都是圣灵所默示的，是神全备的无谬无误的和唯一的启示，关乎神国度荣耀的旨意。彰显神公义的审判和恩典的救赎，是每一个基督的圣名、信仰与生活的最高准则啊！这第一点啊，我来做一下解释啊。第一点，我们相信的是什么呢？ 就是圣经66卷圣经，就是新旧约，它是一个整体啊，你看到没有？我这里没有用旧约，没有用新约，是圣经，它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原文啊，不是中文，不是英文啊，旧约就是希伯来文，新约就是希腊文，它的原文是圣灵所漠视的。好，这是第一点，我们需要共同认同的。整本圣经不是只有四福音书，不是只有摩西五经，不是约伯记当中约伯那个三个不义的朋友所说的话除外，懂吗？也不是马太福音第四章把魔鬼试探耶稣的话除外。而是指整本圣经66卷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它的原文的每一个字词都是圣灵所默示的。这是第一点。那第这一点的圣经根据毋庸置疑，你们都很熟悉，这我就不在这里提。在这里为什么要强调整本？啊，为什么不是强调部分？就是因为一旦强调了部分，一旦失去了这个完整性，那就产生两个极为严重的问题。那第一，谁来区分这是神说的，那是人说的？谁来区分这是神旨，那是人语？那必然由人自己来区分。如果由人来界定什么是神来说的，那神就不是神，人也不是人。好吧，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所有的信仰都是基于启示，不是基于我们的研究，不是基于我们的学习，是基于启示。我们是被动的，我们是被动的从圣灵那里被启示。所以，任何一个基督徒，当他打开圣经的时候，你们都想要明白圣经，但是第一个原则，如果你不相信圣经整本圣经66卷书的原文都是圣灵所默示的，那你根本不可能读懂圣经当中所说的东西，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就圣灵根本不会工作了，这是个前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19世纪之后啊，就是现代社会有三大标志，就人类从中世纪啊，人类的整个的社会的历史，它分成那么几个片段：远古时代、古代社会，然后到中或者叫中世纪，然后从中世纪进到现代社会，现在是后现代社会。从中世纪进到现代社会，三大标志，哪三大标志？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这三大标志着人类从中世纪进到现代社会。好，从人类从中世纪进到现代社会，就从那一个开始，信仰就开始滑落。而信仰的滑落，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人本主义的盛行。而这些所谓的人本主义，首先要开刀的，就是对神的话语的怀疑。这是对神的话语的用人自己的意思进行缩减，用人自己的意思进行扩张，用人自己的意思进行取舍。所以，所谓的自由主义神学都是从19世纪整个成熟起来，但是它的根子是在人类进到现代社会之后一个。用宗教和世俗的角度，就进到完全的世俗社会之后的一个重大的标志，就圣经不再为圣经，圣经不再为神的话语。如果当这个一个基石把它拿走了，你圣经再读很多很多遍，无论你怎么读，跪着读，躺着读，圣经里面的真意，你已经肯定100%不明白。这就是自由主义神学的缺口，就打开在这里。那些大名鼎鼎的自由主义神学家，他们的圣经 对圣经的原文的了解研究，不知道要比我们高深多少。但就是因为他不相信圣经整本书都是圣经圣灵所漠视的，他认为圣经一定有人所写的东西，一定有矛盾，一定有错谬，所以就把整个圣经全部都推翻了。因为今天张三可以说只有创世纪是神的话，明天李四可以说只有四福音书是神的话。所以这是个核心，而这个核心的内容，你不是透过学习去验证的，你是要凭着上帝自己的信心去相信的，因为这是你所有信仰根基当中最后一个支点。所以我们对圣经的信仰是起于启示论，所以系统神学当中的第一门学科不是神论、人论、基督论，而是叫做启示论。因为你对神的认识、对人的认识、对基督的认识都是基于启示的。如果你启示当中都不了解，那后面东西所有的东西，你所谓的所有的研究都是白搭了，没有任何用啊。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所漠视神的话语是全备的啊，无谬无误的。无谬无误的意思就是指没有错误和没有矛盾啊。你们待会可以提问，我每一条之后我留一点时间给你们提问。无谬。就是无谬无误啊，在中文当中的意思啊，就是指没有错误，没有矛盾。那没有错误，没有矛盾，怎么来的？全备怎么来的？唯一怎么来的？都是因为前面第一点衍生出来的。如果圣经不是那个神圣灵所漠视的，它就不可能是全备的，也不可能是唯一的，也不可能是无谬无误的。OK。好，这是第二点，这是在这个第一点当中隐含的第二点。你们可以做笔记以后，请一些那个，我们现在有个文字施工组，中文的文字施工组的姊妹们可以做一些详细的笔记，把它到时候分享出来。这是信仰告白第一条当中的第二点、第三点，这个启示的核心。这就是我在这里加上去的，就是这个启示的核心，它首先关乎的是神的国，不是你的生活，不是你存在的价值，不是你的意义，不是你家庭的出路，不是你婚姻的盼望。它首先关乎的是神的国度的荣耀的旨意。那个，我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很多来了西岛的最近，他们都听我分享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让我特别有感触，我是非常有感触。就是在西岛，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的集市菜场，我们每个星期天都要去赶集。我们每个星期只有一天的星期天时间能够去买菜，因为那个菜是比较丰富的，都是新鲜的蔬菜。每个星期天的时候，都有一个牧师在这个菜场中间讲道。他就在那里传讲福音，拿着高音喇叭在那里传讲福音。每个星期天他都讲的雷打不动的，因为他讲的是菲律宾本地的语言，我们从来都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然后呢，我也很谨慎，没有去啊，先不要去动这个白板啊。你们是都能动这个白板的吗？还是什么？是啥意思？
对，都能动，每个人都可以动。
都能动，那不要去动啊！都能动，那你不要去动啊！不要那么好奇，把白板要挪来挪去。这样子一挪的，整个现在我们再讲第一点，OK？后面东西先不用看，好吗？我不的兄现在还是把这个第一点先拿出来，你这样子就失去焦点了，失去焦点，明白吗？
我换一种方式。
我的兄现在把第一点放大，其他的不用放在那里。啊，这样也可以用 PPT 也可以，也没有问题的，PPT 也可以，OK 了啊，这样也可以，没有问题。好的，好，我继续讲啊，我每个星期都看到他传讲福音，但是我从来没有跟他去主动沟通过。一方面呢，英文的水平的限制，另外一方面呢，他讲的是什么我完全听不懂，因为他讲的都是菲律宾语。好，然后呢，就在前段时间，我们这里新来的一个弟兄，他英文水平 OK 的。啊，他就主动跟这个牧师做了沟通，做了沟通之后呢，这个牧师就主动来到我们中间来，跟我们来讲他的信仰。我们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因为语言的问题还不是很清晰吗？什么意思啊？声音还不是很清晰。 因为我在餐厅，我也不能太大声的喧哗，知道吗？你们先将就听一下了啊。OK，好的，好。然后呢，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想要跟他确认他的信仰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因为菲律宾也有很多的异端，知道吧？因为在宗教自由的环境当中，就会层出很多杂草啊。我们跟他沟通了很长时间，一两个小时以上，才慢慢搞清楚了他的信仰。因为他不断的在强调，我们问他你信的是什么的时候，他不断的只强调一个词，他就不断的跟我们强调，拿起他的圣经翻来覆去找这个经文找那个经文，他强调的焦点就是一个词，他说我所传讲的福音是 kingdom 的福音，王国的福音，神国的福音，明白吗？然后他跟我们解释，他认为什么是 kingdom 跟我们的关系。听他们跟基督的关系等等等等等等，OK。然后讲完之后，后来我们请他来家里面吃饭。他1980年就被教会差派到这个岛上来传讲福音。1980年从菲律宾其他的岛，他这个岛上已经很多很多年了。然后他跟我们讲，7年以前，他在圣经的启示当中，他突然明白了福音是国度的福音。他以前是不懂，他以前所认为的福音就是像我们所认为的那种救我的福音，帮助我的福音。所以在7年以前，他认为福音的焦点就是在上帝的国度的旨意当中。就在7年以前，然后他跟我说，当他明白了这个之后，他开始来传讲这个福音。他有巨大的喜乐，他当时用的词就是那种喜乐和平安。他心里面有巨大的那种喜乐、平安、负担来传讲这样的福音的时候，他原来所建立的教会的人，大部分都走了，大部分都已经走了。然后这个在我所在的这个岛上，当然应该60-70%都是天主教，30%可能是基督教。这个人80年就来了，这里所有的基督教的牧师，他都是认识的。就从7年以前，他开始传讲神国度的福音开始，没有一家教会跟他有关联，全部跟他划清界限，都斥责他是异端。所以我后来听到这里，我才明白为什么。他要每个星期在菜市场一个人孤零零的拿着个话筒在那里讲，边上也没有人去问他问题，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有菲律宾人去问他问题，每个星期他都讲，然后我那天就请同工帮我翻译，我就向他表达，我告诉他听，你不是孤单的，我们也认为圣经的福音所启示的福音是关于神国度的旨意，首先是关于神国度的旨意。首先是关于他的国度要如何降临，他的旨意要如何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我也跟他说，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传讲神国度。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要告诉给你听，不是光光宗教。我平时讲到时候所谓讲的主流教会，包括西方、东方都在里面。这些教会已经缺少了基督真正想要传讲的道理的焦点。焦点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天国近了，这是前提。天国为什么近了？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为什么天国需要近？因为世人都背逆了上帝的命令。这个世界的王。篡夺了上帝的荣耀和权柄、能力，在这个世界上假装为王，掳掠罪人为他的奴仆。神要差遣他的儿子，第二个约书亚，带领他的教会，将这个世界从仇敌的手中夺回来。很简单，这就是圣经的道理。神的国度一定会降临，他的旨意一定会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天，什么叫做行？如同行在天上，就如同行在他的国里面。他的国彰显了他的权柄，他的国彰显了他的荣耀，他的国彰显了他的恩典。所以，因为他的国要行在这个 要国要降临，所以他的百姓要被从这个世界掳掠的状态当中被拯救出来。所以在这个拯救的过程当中，我们得救了，这是恩典的救赎。在这个拯救的过程当中，上帝的仇敌被审判了，这是上帝公义的审判。明白没？所以这就是在两三年以前我跟你们讲的，到底什么是福音。好，所以你现在至少要明白，我们平时讲的福音，不是仅仅是救赎的福音、救恩的福音，更加重要是上帝国度的福音。这就是从人本到神本一个重要的转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一个牧师啊，他的年龄比我大好多，他在一个众叛亲离的条件下，众叛亲离的环境下，他一个人仍然在这里坚持每个星期去那里传讲福音的动力。明白吗？因为这不是关乎他自己的得失，这是上帝必然要成就的旨意，这是必定要得胜的一场征战。好，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圣经是每一个基督的圣名。我这里特意用的基督的圣名，没有用基督徒，就是来表明基督徒的圣到底体现在哪里。基督徒的圣、基督徒的分别、基督徒的圣洁，体现在我们是以圣经为信仰与生活的最高准则。我们是把神的话，我们是把基督的命令当做是我们信仰，明白吗？与生活的最高准则。信仰与生活是分不开来的，不是信仰是信仰，生活是生活。在教会里面听牧师的，在世界上听主席的，不是的。是信仰与生活是合在一起的，因为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不是只有星期天才在他的国里面，我们是整个生命都进到他的国里面，而圣经是我们每一个基督的圣名、信仰与生活的最高准则。为什么这里没有用唯一准则？因为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世俗的规则，我们需要去遵守，但是。当这些世俗的规则与圣经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遵行圣经的命令。这叫做最高准则。我这样讲够不够清楚啊？就够不够你们理解的清清楚？我刚才这个第一条信仰告白第一条，我讲了应该是一二三四个方面，我讲了四个。好，现在7:42分，好，每个讲完有2分钟，我看一下你们有什么回应的问题。婷婷问老师为什么会出现会认为只有一本是神的话这个观点，就是首先就不相信圣经就是神的，不相信他们认为必须要透过一些圣经考古，必须要透过一些其他的方面，其他的一些外邦人的作品、历史的书籍来验证圣经的真伪。当找不到的时候，就应该要对圣经存疑。他们认为这是够理性的、够客观的一种做法，所以叫做高等圣经批判学说，就是对是把圣经，如果要把圣经放在放大镜里面去看，好像你人都找出各种各样的瑕疵、各种各样的矛盾，所以他们会认为，你看圣经就不是神的话。好，那么当你问他，那你把整本圣经都扔掉算了，他们都是垃圾，都是垃圾，他也不会这么说，他也不敢这么说。他说不是的，我相信圣经当中这一部分是神所说的，比如说四福音书是神的话。然后又有人说不对，你这样说的还是宽泛，应该是四福音书当中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是神的话。Okay. 当把这个前提，前面的那个前提把它拿走之后，人就属于各自自己的意思，各自不同的标准来划分，来区别对待圣经，那就等于没有启示，那后面的所有的东西都就没有了，那就没有上帝全备的无谬无误的启示，那就没有，我们也根本不需要你，那我们还要需要去读圣经干嘛？明白吗？因为你读圣经，你读的这部分有可能是人的话，那你总结出来的道理，你无论你是什么字义、文义、经义，到最后总结到的道理都是人的道理，那你还要去读干啥嘛？那么到最后，什么叫做最高准则？我要去遵行基督的命令干嘛？要遵行圣经的价值观干嘛？那么还有什么圣经价值观这么一说吗？那就根本没有了。啊？ 那么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还要做什么见证？这个见证有还有什么做的？还有什么东西叫做真假呢？我们还要抓住什么应许吗？十字架是什么东西？死里复活是什么东西？所以在就有人会说，整本圣经什么都可以是真的，唯一耶稣基督的复活不可能为一个真。基督怎么可能会复活呢？所以一定是影子，一定是幻象，一定是没有实体的，等等等等。基督徒跟神国度荣耀的旨意有什么关联？这个是谁呀、啊？哎，这一位是谁？因为我你现在微信名我都不知道是谁，你是哪一个组？啊，我也。基督徒跟神国度的荣耀的旨意有什么关系？神国度荣耀的旨意是要透过他的百姓来实现，就如同神是吩咐约书亚带领他的百姓进军迦南得地为业。好，那个神要透过基督，透过教会来实现他的旨意的。啊，现在7:46，我要把这个几条要把它讲完，一共7条要把它讲完的。第一条是最简单的，第一条是最容易理解的，第一条是最容易理解的。第一条是连主流教会的人都不会，哪怕他心里不承认，他都不敢口头上否定的。好，到第二点。好，所以这个信仰告白是按照什么次序来的？就是系统神学的次序。第一条就叫启示论，第二条就叫神论，第二条就叫神论。对神的基本的认识，圣经启示我们有如下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这是第一个要点，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好，那么三位一体的神是奥秘，三位一体的神是奥秘。你不相信三位一体的神就是异端，你要去解释清楚三位一体的神也是异端啊。那么三位一体就是圣经的启示，你们不要去以为啊，你们等到将来你们可能会读一些神学书啊，或者是怎么样，然后以为自己懂得知识更多之后，或者了解一点所谓的教会历史之后，你们就会得出某种结论啊。其实圣父、圣子、圣灵是教父时代受了希腊的哲学的影响，用希腊哲学的框架去解释圣经所得出来的结论。这种都是魔鬼的谎话。会有人告诉你听，特别是会有一些披着基督徒的外衣的这些作者写的书或者讲的道，会告诉你听，所谓的圣父、圣子、圣灵，我再讲一遍，他们会认为从教会历史上，从他所出现的时代背景当中，他并不一定就是圣经的启示，他是当时初代教会，特别在教父时代，受到了整个希腊哲学的理性思维的影响，然后用希腊哲学的理性的框架来解释圣经所得出来的结论，这个是完全错谬的。为什么？因为很简单，记住我的反驳理由非常简单，因为三位一体，它的教义就是我把三位一体的教义我没有在这里罗列出来，因为我就用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神来表达这个教义的全部。它的教义核心就是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他们是同一位神。但是又是三个位格，但是这三个位格叫做同本质、同荣耀、同权，同本质、同荣耀、同权的。这个教义本身就是反理性的，明白吗？这个教义本身就是人的理性过不了关的自相矛盾的教义，怎么可能用希腊的哲学的理性的框架来总结出来呢？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吗？有没有什么叫做理性？理性是要能够受得住逻辑原则的判断的。 这个本身就是悖论。既然是三位，就不可能一体，是一体就不可能三位，明白吗？所以你们凡是听到这种的说法，都是错谬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体的神，神是这样一个三位体的神，是完全圣经的启示。这个经文多的多如牛毛，旧约新约多如牛毛。这就是回到前面第一条，为什么圣经是神的启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突破了人的理性的，就是任何一个作者，无论他是什么样的写作流派，无论他是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他所写的所有东西都是无法突破人的理性的头脑的。哪怕是神经病人所讲的话，他都无法脱离人理性的总体原则和框架。只有圣经是突破的，为什么？因为它是神奇，它不是人的话语。三位一体就是里面最明显的一个关键的例证。这是信仰告白当中所涉及的经文，就不在这里讲了。这些应该都是基本的常识啊。这是第一个关键点，第二条信仰告白的第一个关键点，第二个关键点，我们相信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好，真神反义词是假神，活神的反义词是什么？活神的反义词不是死神，活神的反义词是指没有生命主权的神。这里讲到什么叫做活神？活神的意思就是掌管生命的神，是他赐生命。是他在创造的时候赐生命，是他在创造亚当的时候让亚当成为有灵的活人，是他在耶稣基督里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活神的意思不是指活的神，活神的意思是指赐生命的神，掌管生命主权的神。所以他的反义词是什么？反义词就是不能掌管生命主权。如果不能掌管生命主权，就一定不是神，因为生命从哪里来就跟他没有关系。只有神是掌管生命主权的神，然后我们才能说一切的生命源头在他那里，对不对？这不很简单的道理。好，真神很容易理解，真神的反义词就是假神，这很容易理解，假神就是指偶像，是人手所造出来的。啊，活神刚才解释了，啊，什么叫永远的王？永远的王，神作为创造者，与他所创造出来的所有这一切都叫被造物。唯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神，说明除他以外都是被造的。所以我在解释创世纪一章一节的时候，指出神创造天地。就跟你们解释过，这个天不是仅仅是指宇宙万物，不是仅仅是指宇宙、地球之外的，而且也包括神的居所。圣经也用一个词叫做天，哪怕是神所住的天地，天上的居所也是神所创造的。圣经告诉给我们听，唯有耶和华是自有拥有的，除他以外都是被造的。这个王是指什么？王当然是指王权，但这个王权的对象是指什么？王权的对象就是指一切被造物，一切的被造物。换句话说，这个的意思是指我们相信，唯有耶和华掌管至高的王权，对谁掌管至高的王权？对他所创造的一切被造物掌管至高的王权。所以你来看啊，相信耶和华是独一的独一性啊，这个就不讲了。真代表假，活神代表有没有生命，对生命这个至关重要的来掌管的权柄。后面永远的王是把这个权柄泛化了，对象面对一切的天地万有，并且在万有之上，他拥有后面讲的不变至高唯一的主权。这主权的涵盖的范围，涵盖所有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说啊，若不是耶和华允许，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会发生。在神学上，给你们补充一下，在神学上对神的国度的定义有两层，两个广义和狭义的定义。广义的定义是，无论这个世界堕落与否，无论魔鬼是不是谎称自己是世界上的王。无论亚当有没有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耶和华都是坐着为王，从今时直到永远。从这个广义的角度上来说，耶和华从来没有从他的铁王宝座上下来过，他的权柄从来没有失去过。这是第一。第二，从狭义的神的国度的角度上来讲。就是指这个世界因着犯罪，因着魔鬼的犯罪，因着人的犯罪，这个世界背逆了上帝的旨意，按己意去行。那你刚才说了，你刚才前面已经说了，没有耶和华允许，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会发生，所以哪来己？哪来己？所以这就涉及到神的主权是至高的，但是被造物是有选择的责任。有选择责任的被造物，仅限于在道德层面有选择责任。一只蚂蚁可以往左边爬，也可以往右边爬，这个是没有道德性的。但是只有人和天使是有道德性的被造物，他们可以在道德上选择是非善恶。我们所说的自由、责任、自由的权、自由权、选择权，仅指道德性上的选择权。人和天使都是被造的，他们被造的时候，为什么要被造成有道德性的被造物？就是神希望他们在这个方面做正确的选择。人是神的形象，天使也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但是当他们选择错误。就站在背逆上帝的那个一边，执行着自己的意思。虽然这一切事情，我们仍然可以从广义的预定角度上来说，都是神所定的。但你不能让神为他们的选择负责任，他们的罪是归在他们身上的。所以你们知道，改革宗教会的弟兄姊妹。常常讲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常常在那里争论。如果有一个人，他说自己是改革宗教会的，学了很多的教义神学，但是还在跟别人争论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这本身就说明他活的，他学的没有过关。因为这个事情是不需要争论的。圣经前三章讲的已经非常清楚了。上帝跟亚当说：“你不能吃。”上帝知不知道亚当会吃？知道。亚当在吃的时候有没有按照自己的意志？有，很简单，这三件事情你知道就可以了。圣经从创世纪开始，根本不会去处理神的主权跟人和天使的选择之间的调解的问题，不需要去的，不需要去解释，因为它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从神的本质的属性上来说，从神的权柄角度上来说，它当然是全权的。但是人和天使被造就是有自由意志，他们的自由意志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的罪和义，决定了他们与神的关系。好，这是第二个啊，第二个呢是讲到的神论，在这个神论当中强调的第一是三位一体，第二耶和华的属，耶和华的本质就是独一的真神，活神，永远的王。那么这里面突出的是他的权柄。你看，我们没有讲神的属性，讲的是他的本质，因为属性是由本质决定的，属性是由本质来决定的。当我们说神是慈爱，神是信实，神是公义。当神什么都没有做的时候，他没有创造，什么都没有做的时候，上帝就是公义， 自然信使的。为什么？因为在三位一体的这个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概念当中，就表达了这样的共义，慈爱。因为圣父、圣子、圣灵彼此相爱，以至于是一位神。用那个以前的提摩太卡的那一段话来说，他打了个比喻，他说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在永恒当中跳一支舞，这支舞没有人可以参与进去，没有人可以加入，没有东西可以减省，它是如此圆满，如此荣耀，如此完全，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中间的彼此的爱，彼此的公义，已经达到了一种荣耀，这就叫做耶和华的荣耀。我再讲一遍，在第二点信仰告白的时候，我们强调的是神的本质，因为说到底，属性是由本质来决定的，你是谁决定了你做什么。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你之所以犯罪，因为你是罪人才会犯罪。罪人是你的本质，罪行是你的行动属性，明白吗？好，这是第二点，本质与属性是不同。刚才已经讲了，可以这么来理解，但是在哲学上面来，从哲学的角度上来说，本质是包含属性的，属性本身就包含在这个本质当中。今天你说啊，这个是一个桌子，桌子是桌子的本质，那么在这个本质中就已经包含了它一定是有形状的，一定是长宽高的，一定是能够放东西的这些属性，明白吗？当人的本质是什么？神的形象。当这么一说的时候，就已经包含了人理应该活出神的公义、神的爱这些属性已经包含进去。而不是说人的属性就是一张嘴巴、两个眼睛、一个鼻子，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它是神的形象，它是有道德性的被造的。时间关系啊，那个你们有什么问题吗？现在是8:02，因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餐厅9点钟就要关门了。我要稍微快点，
老师可以发语，可以语音吗？
可以，听到。
就是以前我老是听他们那些传统教会里边人，他想要努力的去解释那个三位一体，然后他们就会打个比方，说是一个鸡蛋、鸡蛋盒、鸡蛋黄、鸡蛋白、鸡蛋壳，然后这样子去。所以今天你又说三位一体解释清楚也是异端。也就是说，这个东西超越我们人的所有的理性的，超越人所有的知识的。
当然，这我刚才讲的这句话是奥古斯丁讲的。奥古斯丁的原话是：不承认三位一体是异端，试图去解释三位一体也是异端，明白吗？这就是因为它是超出人的想象的，所以任何的比喻都不能。你可以就是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可以适当的用一些比喻，但是不能用比喻来解释三位一体。解释神人二性这些完全超过我们理性边界的这样的一个些奥秘，因为比喻是用人能够理解的话来表达，但这本身就不是人能够理解的，我们只能去相信。就如同其实我刚才第一条讲的圣灵漠视也是超出我们理性的想象。什么叫做圣灵漠视？就是保罗的。文采，彼得保持彼得文笔的这种粗笔，但是都是圣灵的模式，这就是你是不能想象的。当我们说一个作家有灵感的时候，这个灵感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默示，我们常常讲它不是一种机械的默示论，不是圣灵蹦一个字你写一个字，圣灵蹦一个字你写一个字，圣灵仍然使用你的想法。保罗在写保罗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这是圣灵在默示他。保罗写每封书信，他都认为有圣灵的感动，但是为什么到最后只有这13封书信被认为是正经？这是他之后他才会知道的。他在写的时候仍然是有他的自由意志的，但是这个自由意志被上帝所掌握。 好吗？这就是我刚才讲的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的问题，这本身就是奥秘。所以，当有很多的人去挑战所谓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的时候啊，既然上帝掌管一切，那上帝就知道亚当会犯罪。那上帝如果知道亚当会犯罪，上帝就要为亚当的犯罪负责。这种所谓的三段论，本身就是不值得一驳的，基督徒根本不需要去辩论，明白吗？好，这是第二点啊，第二点
王老
啊，
师，
现
我
在
想问个问题。
啊，好的。
就是您刚刚讲到说，神的本质本身，他们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三位之间彼此的那一种团契，彼此的爱和公义，以至于他们居然是一体的。这个点呢，假如说，因为我觉得他让我很震惊啊，因为其实之前我就在想这个问题。那我就想到底是如何才能够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晰的一个理解？那比如说，我想问你有没有相关的书或者相关的这个材料，是不是也是不太合宜的？就因为我在试图解释这个东西嘛。
我刚才引用的提摩太·凯勒讲的话，他不是在解释，他不是在解释三位一体，他是在解释上帝的属性是怎么被包含在上帝的本质当中。当他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当他这样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当神什么都没有做的时候，神没有创造的时候。它都是荣耀的，因为这本身就是圣经启示的真理。神不是因着他的创造而加添荣耀，神本来就是荣耀的，而荣耀就是他的属性完全的体现。那他的属性这时候体现在哪里？他没有创造就没有爱了吗？因为爱是要有对象的，所以一定要创造出来他才能爱呢？那当然不是，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神。懂没？因为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些属性，道德属性、相爱、信实、公义，它都是要有对象的，懂吗？它都是要对某个人、爱某一个人、相信某一个人，明白吗？所以它三位一体，它是成为一个神，在这一位神的中间，这个圣父、圣子、圣灵彼此之间的这种爱和公义已经达到圆满，所以它。打的这个比喻，用这种好像一种和谐的五步的比喻，它不是来解释三位一体，它是来解释属性是包含在本质当中的，它是来解释上帝的荣耀是自由拥有，不会改变，这个是没有问题，这个不是出于他哪一本书，不是在提摩凯勒写的，我忘了是他其他书里面有没有引用啊，这是以前他写的一篇文章里的。
我去找找。
OK，你们对，
王老师还可以再问个问题吗？
可以，我倒杯水，你们问问题，我听得到的。
哦，刚才您说就是，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责任，的关系，它是不冲突的，也是不需要解释的。然后，因为在创世纪前三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哦，我理解您这个解释的意思是说，因为前三章既表达了上帝的主权，同时呢，也肯定了就是亚当的这个责任。所以我们在前三章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两个点在前章里面描述里面文字里面写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两者是不冲突的，所以就不需要再进行更多的去解释。这也是圣经，我们接受圣经这种无谬无误，这种原则，给我们传递的这样一个事情，就相当于我的意思就是说，圣经是无谬无误的。然后前三章里面呢，它同时说表达了上帝的主权，看到了上帝主权，也看到人的责任，所以它这两者的关系就不需要再进一步的解释了。而且解释呢，也是人很难理解，也很难去解释清楚的。就是我这样去理解这个事情，可以吗？
好的，你这样理解也是可以的。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的意思是在创世纪前三章当中已经隐含了神的主权，隐含了
对。
亚当自己的选择，但是圣经没有去处理他的矛盾，而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是贯穿的。圣经从来没有任何一处经文去处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为什么？
对
这
对
是因
对。
为只有人用人的理性才认为它有矛盾，而当人认为这有矛盾的时候，实际上是将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放在同一个 level 当中去考虑，同一个范畴当中去考虑，但实际上他们处于不同的范畴。就如同你问苹果和梨哪个更好吃，但是它是不同的东西，或者苹果和梨哪个更好，它是不同的东西，你无法去比较。OK，当然这个比喻它不一定确切，但是它是放在不同的这个范畴当中去。OK，好，所以我刚才给你们举例子是在创世纪一开头的时候，它就已经隐含了在这个里面，已经隐含了亚当对这个行为之约的按照自己意志的选择。如果亚当没有这个选择，上帝就根本不可能给他立行为之约，对不对？这不很简
理
单吗？
解。
啊，那么亚当既然有选择，但是神又是独一的真神，神呢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在这件事情上不知道呢？不能预知呢？当然可能，当然可以。那么神为什么还要跟他立行为之约？所以这两件事情本身是，当我们问到为什么的时候，他已经我们把它放在同一个层面去考虑了。但是这样的事情，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啊，包括到路加福音讲到犹大卖主这件事情。它都是一样的，它甚至没有任何地方做处理，明白吗？耶稣基督已经让犹大去卖他了，为什么犹大卖的罪要归在他的身上？不很简单吗？所以当我们这样去问的时候，我已经把这两件事情对立起来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对，人的意志要降服在神的主权下，就是这个意思。它是神的主权是个范围更广的。有任何慕道友问三位一体这种问题，你不需要解释的，很简单，你告诉给他听，这就是圣经的启示。当有人问这些问题的时候，这是最好的向这些慕道友传导圣经真理的第一步的最好的方式。我们的圣经真理的第一步是什么？启示论，好吧？你们去带这些慕道友向他去传讲福音的时候，不要马上一开头就讲有一位神。当你说有一位神，有的慕道友说：“对对对，这些大怎么会没神呢？啊，举什么什么什么，三尺有神灵啊，什么什么什么。”那他讲的神跟你讲的神根本不一样。你无论他是反对还是同意，你都要让他说回到圣经当中去寻求这位神。所以他都首先要回到圣经本身当中去，相信圣经本身的启示，才可能有信仰的进一步的建立。啊，第三点，第三点就是基督论啊。那么第一个不方面就是耶稣基督的完神人二性，其实神人二性跟三位体一样，已经无法理解了。主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从啊，这句话下面再来啊，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开始，不再改变。这句话很重要。我再讲一遍，主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从他道成肉身开始那一刻，不再改变。 好的，刚才网络出了点问题，现在可以吗？好，刚才讲到耶稣基督是天父的独生爱子，这是指基督与父的关系。但是这样一个独生爱子的关系，圣子的关系，是他在天上的时候就已经是圣子。然后，等一下，这个没有讲完。他在天上的时候就已经是圣子，是三位一体当中的一位，但是他没有被生出来。什么叫做守身的？守身是指道成肉身，圣灵感应。你们明白这意思吗？所以你不能把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你就认为他在天上的时候，圣父就生出圣子，那就是异端了，那就变成圣父比圣子高一等的神。他的守身是指他道成肉身的时候，在玛利亚的腹中，圣灵感孕生，叫做独生。所以这个在这句表达当中，既表达了他在太初有道的时候，他是三位一体当中的一位。也表达了他道成肉身，但是他仍然是父怀里的独生爱子，没有第二位，唯一的。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基督耶稣啊，是奉父的差遣，奉父的命令。但是这个奉父的命令和差遣的时间。是在创立世界以前，不是在人犯罪之后，也不是在旧约之后。好像旧约以色列人失败了，所以是没有其他办法了，所以要再差遣耶稣基督来解决这一摊子烂摊子的事情。不是的，而是耶稣基督奉父的差遣，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与父、圣父、圣子、圣灵当中就有这样一个救赎的约定，父要将。他的预定的百姓赐给他的儿子，子在创立世界以前就被父所差遣，要为他的百姓来赐道成肉身这个概念啊，这个中文翻译的我觉得也还是非常好的。这里的道就不讲了啊，这个太初有道，但是肉身我稍微讲讲。在我去年吧，一直到去年，我对这个肉身的理解仅仅是理解耶稣取了人性，100%的人性。在去年，我仅仅理解到耶稣基督这个道成肉身，是指太初就有的道，圣灵感孕，成为100%的人。但是今年，我的有更深一层的体会，这更深层的体会在门训的时候都跟你们讲过了。你们8月、9月、10月参加过门训的人能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道成肉身的第二层含义是什么？对啊，我刚才已经讲了呀。以前我的理解就是他成为肉身，成为肉身就是指成取了人的样子。不是零，什么代表性？你们给我点信心好吗？八月、9月、10月搞了3次的训，没有一个人答得出来吗？你们？那是等于白干。而且这个是在。 在门训的过程当中，是我重点提的，是这本书门训给你们导读的这本书作者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不是道成肉身，还没到复活，哪里到？没有到复活呀。我们现在刚刚谈到他道成肉身，不是，你们谈的都是神人二性。神人二性，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以前认为道成肉身是对神人二性的一种表达嘛。但是这本书的作者给我开拓了一个思路，这个肉身好，OK。所以我明年会把这个课程重新再讲一遍。所以这个肉身作者，这个作者告诉给我们听，道成肉身，我们去理解的时候有2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耶稣基督完全的神取了100%的人性，在玛利亚腹中圣灵感孕。第二层是指神的独生爱子，虚己，他的虚己不仅表现在第一个层面取了人的样子，第二个层面他进入了这一个以首先的亚当所代表的属肉体的世界。我再讲一遍，它不是仅仅是指它取了人的样子，或者说它取了人的样子的结果，是指它可以进入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是由首先的亚当所代表的那个属肉体的世界。然后他进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为了透过他的复活。以末后亚当的身份，在这样一个黑暗的属肉体的世界当中，照射出来第一缕属灵的世界的光明。这个等到门训，你们详细去听那一段，作者是怎么透过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一章来表达这个重要的观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好，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与复活，这里的复活毋庸置疑是指有形有体的复活，毋庸置疑是指死了死里复活，并且不会再死。毋庸置疑是指这个时候他已经是末后的亚当，并且代表那个属灵的世界，胜过了这个属肉体的世界的罪和死亡。好，这个是前面啊，在这段信仰告白的是我们罪人唯一的救赎之道的这个是前面的主语。你看，这所有前面的，我们相信一些，一直到这个逗号是前面，都是指主语的修饰。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罪人唯一的救赎之道。那么耶稣基督是谁？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第二，他是天父的独生爱子。第三，他被父所差遣，道成肉身，死里。如果不是这些，他不可能成为我的救赎。啊，若他不是复活的主，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我们也不可能复活，我们仍然在死的辖制当中。所以门训的关键就是要让你们明白到底什么是复活，复活跟我们的关系。等一下，你们这里有什么问题吗？ 在我刚才讲到你们那个，如果你们八九十把三个你们来参加门训的弟兄姊妹啊，你们要更加清楚的明白为什么我透过这本书的，我是读了这本书之后，那个词才进入到我的视野当中，就叫世代。这个世代到世代的一个旧的世代到一个新的世代的转换的背后，就是神的国度对这个世界的否定、颠覆和占领、得胜，这就是背后的那一个天国的福音的核心的碰撞。只一个人，只有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天国的福音，才能明白那种张力、那种碰撞、那种施洗约翰所说的，我们要怎么样的暴力的，这个词的原文叫做暴力的进入神的。用耶稣基督的话来讲，就是你要失丧生命才能得着生命。如果你的福音仅仅是救赎性的福音，在你身上是没有这种张力的，没有这种国与国之间的这种征战。诗篇第二篇说：“我今日生你啊，这个生已经是道成肉身了。已经是在锡安山上做王了，也是这个就已经在锡安山上做王了。好了，我们就用放第四点了。第四点就是传统的系统神学当中的末世论啊，传统的系统神学当中的末世论，不是我在门训当中跟你们强调的末世观。这是传统的系统神学当中的末世论，讲到的将来的事情。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作为天国的君王必要再来，这个天国是他父的。好，他要再来做什么？我这里用的"审判活人死人"这句话，因为使徒信信经大家读的多了。很容易把它连接起来，耶稣基督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但是实际上审判活人死人背后是什么？为什么要审判？为什么要审判？为什么要做最后的审判？就是为了要把不幸的定罪，让圣民进到他荣耀的国度。审判的目的是什么？审判的目的是什么？审判的目的，审判当然是借着公义，借着公义。所以这句话的背后的含义啊，因为耶稣基督必定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因为我刚才讲了，在使徒信经当中，这个你们马上就会背得滚瓜烂熟了。耶稣基督必定再来审判活人死人，你马上把这件事情把它联系在一起了。但是你记住，我在这里讲的是耶稣基督要作为天国的君王必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所以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作为天国的君王，将这个世界的权柄完全收回来，将这个世界再次交在父的手中。作为天国的君王审判世界，然后在这个审判的过程当中，借着上帝的公义，借着上帝的命令，善恶分别善恶的标准是由神来定的，不幸的要必被定罪，永远灭亡；凡属他的百姓必要复活。这个复活不是指给他们能力，而是复活在基督的里面，这个复活是不能脱离复活的基督的，他不是基督复活了你复活，你看吧，他不是基督复活的你在基督边上复活，而是你在基督复活的基督里面复活。 来进入那个永恒的荣耀的国度，承受天上的基业。这里你看，我在这个信仰告白当中不断的强调"国"这个概念，就耶稣基督他作为天国的君王，他为了要拯救审判之后，要将上帝的永恒的荣耀的国度要带过来，带到全地。这就是上帝国度的旨意。我在这一版信仰告白当中，凡是以前讲到基督徒、门徒、百姓这些词，我通通改成了叫做圣民。用这个词就是来突出我们与这个世人的区别。分别为圣的关键点在哪里？所以今天刚刚还有人跟我分享，在他们的通读群里面做接龙的时候，就有人问，因为接的是这个龙这个字，所以我不接龙，因为我是基督徒。你分别为圣的根基不是这些字词，不是这些礼仪。不是你的思想，不是你的知识，不是你的观念，而是你的生命。根基是你的生命，你的生命被更新了，你的主人被更新了，你的权柄的归属被更新了，这是核心。对呀。刚才不是讲吗？弟弟，你问，既然信与不信的主权在主，在这个基础上又来审判不信的活人死人，有点不明白。万德经不是说了吗？既然上帝知道亚当会犯罪，然后又来审判选择吃分别善恶果子的亚当，这是不公义的，是不是？这个问题不是一样的吗？这问题不是一样的，跟你不是刚才已经讲过了吗？那个我们正式成立教会之后，我们的会友，每个会友呢，他是必须要学习在我的网站当中的系统神学、圣约神学啊、圣经神学的这些基础课程。然后呢，以后呢，我们还有专门的会友方面的培训啊。但这些培训你一级级的参加，你前面的内容是必须要会的，必须要明白的啊，要吃透的。那前面的那些是基础知识。好了，第五点，我今天要不要把它讲了？一共是7点啊。然后第五点就是讲到圣灵啊。我们相信圣灵是三位一体的一位，由圣父及圣子而出，并有同时至同全能同荣耀，这就是刚才讲的三位一体的里面的概念。这是用人的语言能够表达的最准确的表达方式。由圣父及圣子而出，为什么要这样来表达？就是为了区别于天主教与东正教之争。因为天主教与东正教的之争就在这里，他们是有区别的。然后相信啊，这是前面我就不解释了，这就是圣灵在三位一体当中的一个概念。好，我们相信我们是父所拣选并赐给基督的百姓。并且借着圣灵得以信靠基督蒙赦罪者，这里就代表，这里是为了表达圣父、圣子、圣灵在我的救赎当中的工作。圣父是拣选的，圣子是买赎的，圣灵是做重生的工作。所以我们受了圣灵的洗，在基督里重生，所以重生是因着圣灵受了圣灵的洗， 然后在基督里面重生的，在基督里重生，就是你重生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圣灵是保惠师，圣灵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再次求父赐下来的保惠师。他要与我们同在，同在的时候是受了圣灵的洗之后同在了，并且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为什么要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是确保我们与基督的联。然后在凡事上要恩高我们，因为圣灵必定带领我们在凡事上面来顺从他的旨意，要帮助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直到见主的荣耀。换句话说，每一个基督徒，他被拯救之后、重生之后，圣灵在我们里面要一直引导到我们见主的面。圣灵是基督的灵，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代表我们与基督，就是目的是让我们与基督联合。之所以在信仰告白当中要加这个一条，就是区别于所有的。很多的灵恩派错谬对圣灵的解释和这种理解啊，这个关于这一块呢，我稍微简要点讲，因为我已经有了那个专题的那个专门讲圣灵的那一段，我已经有了一个专题在网站上专门讲到圣是为什么赐给我们圣灵的目的，这里是主要是强调的圣灵在拯救的方面所做的事情。救赎和带领我们成圣的过程当中，圣灵对我们的带领，我这里没有讲到圣灵光照我们去读圣经，圣灵恩赐我们来服侍教会，这里没有讲，这里是仅限于在拯救和带领我们成圣的过程当中，圣灵恩高我们，圣灵是要在凡事上恩高我们的。而是怎么来表明这是圣灵的带领？怎么表明它不是圣灵的带领？圣灵恩告我们的方向一定是帮助我们成为基督里的圣洁。这个圣洁的标准一定是基督的标准，不是人的标准。啊，因为圣灵是为基督做见证的，他这个见证的意思不仅是透过神的话语来为基督做见证，而且透过我们基督身上的肢体来为基督做见证。圣灵之所以要引导我们成为圣洁，不是因为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成为圣洁，见证基督的圣洁。这是第五点，第六点。啊，第六点就是教会观啊，教会观就是相信大公教会。这里用到"大公"一个词呢，是因为这个是传统的用法。因为当然在传统的大公教会以前是指天主教，天主教就是一个教会就叫大公教会，因为天主教是一个教会，只有梵蒂冈一个教会是吧？然后我们相信大公教会就是指真正属神的教会，就是。真正属神的教会是神从这个世界中，因为我们原来是世人，我们原来是属于世界的，是神从世界中呼召出来，call 出来，然后现在属于神，原来属于世界，现在属于神的圣名的共同体。之所以成为一个共同体，是因为有元首基督；之所以我们称为共同，因为有元首基督。不是我们中间要有，一定要每件事情上都要一样，而是因为我们的头一样。就如同一个家里面，弟兄姊妹生10个，都是个个不重样，但是父亲只有一个。所以教会是这样的一个共同体，它是父所拣选啊，以基督的宝血买书，借圣灵的洗，就刚才的救赎，连于元首基督，这是关键，是连接在元首基督之上，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这是指我们是肢体，成为他一个基督的身体。保罗的这个比喻是非常好的，比喻了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接下来啊，他保罗的这个比喻不是来比喻基督跟我的关系。保罗的这个比喻是用来形容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讲一句稍微绝对一点的话，稍微程度严重一点的话，在保罗写的这些书信当中，写给以弗所、写给哥林多、写给什么加拉泰，他根本不是写给加拉泰教会的书信，不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不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他是写给教会的书信。So 9 a.m. Oh, so now you will close.
I think this is we're gonna last word or something.
Okay.
You wanna add something?
Yeah. 等一下，这里快要关门了，我要把它快点讲回来。不要紧，待会儿它关门，我回房间讲。OK。换句话说，当这些书信为什么我为什么当这些以弗所的书信传到以弗所，加拉太书信传到加拉太，更多些书信传到哥林多，他们会最后会认为这些书信是上帝的启示，就是因为保罗写这些书信不是写给以弗所的，不是写给哥林多的，不是写给加拉太的，是写给基督的教会。保罗的眼中没有这些个别的地方性的教会的区别。这些教会都是连在元首基督之上的。基督是要在他的教会当中得荣耀，神是要借着他的教会成就他的旨意。所以，正确的教会观，大部分教会的教会观为什么错谬？因为他没有大公教会这个概念，他只有地方教会这个概念。
你把它先背一下。
只有我所在的这个教会的概念，而没有大公教会的概念。大公教会的概念是指基督的身体。好，第七点，先讲完之后，待会有回应，我回房间再回应。好，我们相信凡属主的地方教会，你看到没有？我换了一个概念，刚才叫做大公教会，现在讲的是凡属主的每个地方的这些教会，在大公教会的整个范畴当中的这些教会，他们都是被主在各个族、各个民、各个地方、各个历史时期当中所建立的，懂吗？它属于各民、各族、各方，但是这个教会本身，它靠主胜过了阴间的权势。掌管了天国的钥匙，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教会的权柄。有人问我，基督赐给教会的权柄是什么？就叫钥匙权，天国的钥匙权。神学当中就叫天国的钥匙权。这个天国的钥匙权，就是意味着主的教会因着被主的买赎，已经胜过了阴间的权势，已经不被罪和死亡所辖制。不仅自己胜过了阴间的权势，而且还掌管了天国的钥匙，要赐给凡信靠基督的人。这一点是强调主的教会的权柄。好，那么这个教会是要分别为圣归给主的，是教会归给主，所以旧约是以色列百姓是分别为圣归给主，到了新约是基督的教会分别为圣归给主，他们是世上的光，是山上的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叫神国度的拓展。什么叫做世上的光？世上都是黑暗的。那但是从耶稣基督这第一束光。耶稣就死里复活之后，这第一束光照到这个世界来，然后主的教会成为世上的光，在这个世上照亮。这就叫做拓展神的国度，神的国的荣耀在这个世上被彰显。所以，我们被主命令要彼此相爱，如同他爱我们一样，因为这就是叫做拓展神的国度。这不是基督徒的道德修炼，这不是一种道德准则，是他国度的君王对精兵的命令。所以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爱仇敌，在国，他的国里面要爱仇敌，如同他爱我们一样。然后我们又被主差遣，我们首先被主从各族各民当中呼召出来建立之后再被主差遣到各民各族各方当中去，见证基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我们从哪里来？从万民当中来。 你们要是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被呼召出来，被分别出来，归给耶稣基督，然后再被他差遣回到这个世界，回到各族各民当中去传讲见证基督的圣名。我们从这个世界的罪和死亡当中被呼召脱离了，脱离出来了，然后组成上帝的国度。这个组成主的教会，这个教会胜过了阴间的权势，掌管天国的钥匙，然后继续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去，行使这个权柄，传讲福音，彰显耶和华对全地的掌管的主权。明白了吗？所以旧约以色列人只认为我们是跟外邦人不一样的，我们是被分别出来。他们并不知道分别是为了进入。进入是为了彰显我们是圣民，荣耀主。你只有被呼召、被拣选、被分别出来，你才能够去进到这个世界。不然你就仍然是世界的一份子。第二，你进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彰显我们分别为圣归给主。好，这样子啊，我要 OK，Hello，我现在回房间，你们稍微等一下，2分钟，然后最后再你们准备一些问题啊，关于刚才七个方面的一个问题，然后我做些解答啊。
Recording in progress.
你把那个刚才古布弟兄，你把那个七条信仰告白，不是你有一个思维导图的那张，你把它拿出来。啊，稍微放大一点点，放大，稍微放大一点点，我这里看不太清。对，你把它放大一点点，字有点小。OK，好的，我把这个整个信仰告白的结构跟你们讲一下，它是按照系统神学的结构。啊，叙述的，第一是启示啊，听得清楚吗？第一问是启示论，第二论是神论，第三论是基督论，第四论是末世论，第五论是圣灵论，第六论是教会论，第七是讲到我们的使命。第七是讲到我们的使命，清楚吗？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架构，他来写的。好，我刚才讲的比较简略的版本讲完了，做了一个基本的梳理。其实这个内容不是很复杂啊。然后呢，那个我也请他们都把它翻译成，其他的同工都把它翻译成英文了，也可以。现在是有比较准确的英文的版本表达，以后的中英文版本会放在我们的网站上，中英文版本会放在网站上啊。这是我们教会的信仰的告白啊。换句话说，你如果是这个教会的成员，你是需要相信这个七点的， 需要相信这个七点的最基本的圣经的基要真理的阐述。这个七点呢，我没有带明显的宗派的特征啊，没有带明显的宗派的特征。如果是改革宗的信仰告白，一定会加上啊，对大小教理问答呀，对海德堡要理问答的韧性，我没有加啊，没有加是因为我一再跟你们讲了，这些是有益处的，但它不是绝对的真理。我们需要相信的是圣经本身所启示的。不是相信这些对圣经启示的总结，所以呢，这份信仰告白是没有带特别的宗派特征的，但是我们里面强调的福音特征是非常清楚的，这是一个国度的福音。你们有什么问题吗？就是对我刚才讲的有什么问题啊？因为现在时间还有差不多10分钟，明天还要灵修，我们就不要超过9点钟啊。谢谢。
9点，马上。
已经9点了。
啊，57分了。
啊。你们后续啊，可以再来问我的啊，可以再来问我。哎，
老师，如果我们按照目前的这七点的话，好像就不太提到之前你讲的那个福音的三元结构当中，就是。
我们明啊。对我们的会，对，等一下，哎，古伯弟兄，这个星期还有没有哪个晚上可以上会有课？明天是有小组吗？
好像除了周一之外，其他的时间都基本上是有小组。
哎，我听不到你声音。
哎，现在能听到吗？
哎。
啊，就是除了周一之外，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有小组。
明天是有哪个组？
稍等一下。
明天有不再一样组，再一样，博大尼。
对，后面到星期六晚上都是有小组。
明天你们他们小组是几点钟？
博大尼是8点钟，哎，
不再一样了。
7点半是吧？是7点半是不是？还是8点？7点半。
8点钟还是7点半？
7点半。
那你们明天就不再一样，往后延半小时呗。好吧，你们就真的不再一样一次呗。往后延半小时，延到个，我明天从7点钟开始讲，讲到8点钟争取结束，我要把第二部分讲完，好吧？稍微往后延半小时，好吧？你们通知一下，不然的话这周都时间都没有时间了，好吗？那我们就因为这样子就省得古伯弟兄再去通知了啊。我们就是明天晚上7点钟老时间，7点到8点钟啊，我们紧凑点开始，7点钟就准时开始。我们把第二部分讲完，第二部分才是重要的啊。第二部分讲我们教会的意向。第二部分讲我们教会的意向。哎，明天古伯利兄，明天我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刚才那个平板我也是可以打字的，是吧？
因为之前没用过平板，我还不是很熟悉那个
啊，
白板。
不是平板，我说你刚才那个白板是我也可以操作的。
哦
我们
呀，
在上面写
很
字，
少用，不太熟悉，对，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熟悉的。
你研究一下。 就是明天最好是我能够一边讲一边在那个平板上可以打字最好，因为明天我要跟你们讲我们教会的意向。
好，后面我再给您反馈一下。
对对对对，好吧，好的，好，感谢你们今天抽了比较多的时间，我们也到的比较齐，然后参加会友课程，你们现在都还不是会友啊，会友课程是放在前面的。会有课程之后，就是要有考试，考试结束之后才是正式的跟你们说成为教会的成员啊，然后才开会友大会啊。但是呢，会有的课程我仍然是比较开放的啊，我盼望你们能够多点了解啊。所以会有课程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讲明白到底神主为什么设立教会，第二个我们要去思考明白主为什么在地上设立我们这个教会。那么今天讲的是信仰告白，明天讲意向，意向讲完就讲完了，好吗？好了，就这样了，要休息了，明天早上灵修。明天早上灵修啊，我是会再花点时间回顾一下主日的情况啊，这个主日的信息的情况，好吗？明天早上啊，明天早上星期二，那个还是6点半见啊，好吗？古伯利兄，我们就到这里了。
好的，好的，好的。
今天没有来的人，你可以提醒他们要听一下录音啊，如果有事情没有来什么的。
对，好的，好的，
拜拜，辛苦啊，拜拜。
好，拜拜。